今天证道的经文出自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其实今天是蛮开心的一天啊。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呢，盼着今天这个时间已经盼了很久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大一点，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圣经里面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进入新约以后，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主耶稣在地上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如今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地点不重要，对吧？在旧约的时候呢，必须到圣殿里边去敬拜，别的地方不可以，是吧？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说，这已经没有必要了，这个律法时代已经过去了。因此，我们今天来拜神，我们来寻求主耶稣，不管在哪里，主说用心、用心灵，然后用诚实。这个诚实呢，英文翻译成 truth， 也可以说翻译成真理啊，就按照真理，用心灵按照真理来敬拜他，真真实实的来敬拜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有一些出来的弟兄姊妹啊，慢慢的了解没有关系啊。我始终跟弟兄姊妹呼喊一个声音呢，盼望第一次来教会，不管是来多久的啊，把这个声音放在心里，就是逃离基督教，为要得着基督。大家要不要跟我说一次？逃离基督教，为要得着基督。有很多人说，基督教不就是基督吗 ？No， 是吧？从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啊，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他不穿袍子，他也不穿西装，他没有教堂。事实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教堂不欢迎他的，他们的会堂不欢迎他，他们的圣殿不欢迎他，对吧？所以主耶稣在哪里讲道呢？在旷野，在家里，在山上，对吧？在河边啊，在麦田，主耶稣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没有教堂，没有神学院，没有教义，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祷告啊，我希望明年，我们有机会再去以色列。那么这一次呢，希望能够埃及和以色列和约旦一块走。那么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埃及的话呢，我们在亚历山大城啊。可以去参观一个初期教会聚会的地方啊，其实在希腊也有啊，就是他们在地洞里边，甚至于在坟洞里边聚会，因为初期教会受逼迫，他没办法，对吧？其实弟兄姊妹，现在在中国大陆啊，有家庭教会，我说一万，这个我从内心里边说，家庭教会的属灵程度远远比在这里的大教堂里边的属灵程度要强一万倍。我怎么算出来的一万倍我也不知道，只是这么一种感觉，对吧？那是真的，但是在教堂里边的很多东西，我不是说都是假的啊，很多东西都是假的，很多东西我是说。所以，耶稣在地上没有建立过教堂。耶稣在地上没办神学院，耶稣在地上没有图书馆，耶稣也没有写过一本书， 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是选自于主耶稣跟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之间的对话，记录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个犹太人呢，叫尼哥底母，他是法利赛人，可能出来教会的弟兄姊妹不大知道法利赛人是怎么个事儿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道貌岸然，有听说过这个词啊，这道貌岸然。法利赛人呢，就是犹太教里边的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啊。今天你在这个你去那些什么 San Cuda 那些地方啊，可能还能看到这些人啊，穿着黑西装，戴着帽子，留着胡子，特别是在这里留两个发绺啊，卷卷的那个。那么这一些人当中，很多人都是属于法利赛人系统的，对吧？他们目不斜视啊，走路的时候还不理你的啊。这些人都是好人，弟兄姊妹不要误解啊。从道德上来说，从行为上来说，他们都是属于很好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是属于非常热心的宗教人士。我常常说啊，这个宗教是信仰的一大杀手，因为人走入宗教，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斥责那些文士，斥责那些税吏娼妓，那些道德败坏的人，他斥责那些宗教虔诚的人。那为什么是这样呢？这里边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宗教里边掺杂了许多的虚假。宗教里边掺杂了许多的虚假，有很多人来到很漂亮的教堂里边，站在了很虔诚很虔诚，看上去很虔诚，其实不一定，离开教堂以后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是吧？所以这一个尼哥底母啊，圣经里边这个，他就是那种道貌岸然的宗教人士的一个代表。那么他与上帝的儿子见面，那么两个人会面的时候呢，因为圣经上说，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看来他不是个年轻人，对吧？耶稣那个时候33岁，在座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超过33岁了，对吧？所以耶稣是个年轻人，而且是一个拿撒勒人。拿撒勒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叫人看不起的人，啊，在咱们中国有一个地方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叫做水泊梁山，啊，这个大家大概都对水泊梁山有熟悉啊。拿撒勒人大概就是犹太人当中的水泊梁山，到那个地方居住的人呢，基本上都是落草为寇的人，逃避官府的人，是吧？逃避税收的人啊，穷人啊，都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这个正宗的以色列人呢，他们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啊，就像我们古代的时候说啊，说水泊梁山这落草为寇的地方，一看粮餐草够，对吧？就是这种看法对拿撒勒人。所以这两个人走在一起的时候，你想想是个什么场面啊。但是这个尼哥底母呢，他毕竟是个很虔诚的人，他听见耶稣讲过很多道理，哎，他觉得很好，他又觉得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啊，行过很多神迹啊，他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肯定不一般啊。所以他来找耶稣的时候呢，就把耶稣当作老师啊，说拉比啊， Rabbi 啊，这个字呢就是老师的意思啊，说我知道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没有神同在，你行不出这些神迹出来。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么这两句话强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生的，出生，生命，强调的是这个问题。所以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他是来找老师。所以宗教往往给人什么呢？给人教义，叫人道德高尚，叫人学习虔诚。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无法，也没有这个意愿，也没有这个可能给人带来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叫生命。这个世界上可以，宗教可以教导你很多很多好道理，给你好多好多感受不错的宗教鸡汤，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所以耶稣来，他就跟这个很虔诚、很道貌岸然、犹太人里边道德很高尚的这位老人家说：“你别来找老师了，你来找救主。我不是你的老师，我是你的救主。你现在不需要听那么多所谓的道德高尚的好行为。为什么耶稣不来给人？当然，他也带来好道德高尚的好行为，对吧？啊，这些好道理，他也带来好道理。”但是那不是问题的关键，为什么好道理不是问题的关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啊，听到的那些道德高尚的道理都高得不得了，对吧？最近这个我们的习主席继续连任了。哎呀，我们不知道啊，很多人都有的人说这个，有的人说那个啊。但是从习主席一当主席以后呢，他就做一件事儿，干什么呢？打贪官，啊，这个大家都很欢迎他，打了很多贪官，对不对？叫老虎苍蝇一起打，是吧？当然那是怎么回事，咱不管他啊。那么在这个打贪官的过程里边呢，我们就发现一种现象，有一种贪官啊，我都记不得这些人，因为贪官太打的太多了啊，这个名字也记不住了啊，这个咋回事啊？他上一个小时还在那里做报告，啊，在那讲啊，我们要廉政，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哇，这他还是什么这个标兵那个榜样的啊，这个什么，讲完了，接下来出去回去到外边去，外边的警察已经在那等着他了，知道吧？接着到家里一搜，说是搜出来多少多少东西。弟兄姊妹，这说明什么问题？贪官做报告的时候，他讲的是不是好话、对话，对吧？那他回去又去做那些事儿，那咋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换句话说，贪官知不知道他不该贪啊？他当然知道嘛，对吧？可是他为什么他知道不该贪，他还贪呢？人说在中国做官呢，现在在中国做官，不知道在这里有没有在中国做过官的啊？不贪的 zero。人说我不服气，不可能。为什么 zero 呢？因为你不贪，当不了官。所有当了官的，你必须贪。贪污叫做什么呢？叫做当官的投名状。对吧？你不贪官，就像你做土匪，你必须杀了个人才能上水泊梁山。你不杀人，梁山不敢要你。也就是说，你是个清官，都是贪官，你怎么在他们中间活？不可能啊！所以你现在在中国这个体系里边，你想当官，你不贪，你根本不可能，这个体系里边不可能接受你的。那么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就知道了一个问题。我们就发现现在的中国官员，现在的中国政府叫做什么呢？叫做好话说尽。哎，下边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了。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弟兄姊妹？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咱们回到今天的经文里边来说呢，叫做好道理是没有用的。因为人不是不懂道理，而是行不出道理。所以这一位被教会历史上认为最属灵人之一的保罗，他讲过一句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个挣扎。他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心中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他说我心中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他说我心中想要做好事的时候，在里边忽然间产生了另外一个律，他就要叫我去做坏事。”是吧？当人送礼给我的时候，我心中想，我不能接受这个礼是错的。然后我心中还有一个力量说，不行，我不能接受这个礼，因为我接受这个礼，下一分钟我就可能被抓起来。他心里都知道。他说：“不行，不行，不行！哎呀，你不要这样啊！”当对方坚持给你的时候，他忽然间心中想到：“哎，我不要白不要，我不要了以后，说不定不会怎么怎么。”他另外一个东西又出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把它掳去，结果他就要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啊，之所以我们说宗教无用论，其实中国啊现在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一个政党把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变成了宗教理念啊，所以我们说共产主义啊，它不是一个政治理念，它变成了信仰了。共产主义信仰，对吧？对吧？它把它作为一种最高的这个生命原则来对待，这个就产生问题了。不管世界上任何一种宗教，咱们刚才讲了，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好的，我叫做幻想，是吧？共产主义不是理想，共产主义是幻想，那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共产主义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相当于你叫一群猪和鱼生活在一块儿。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为什么不能实现，弟兄姊妹？就像咱们今天啊，在世界上所有的夫妻不可能不吵架。你说我们从来没红过脸，那绝对是骗你的。你说为什么？因为生命使然嘛。这猪它为什么不能在水底下生活？因为它不是鱼嘛。人为什么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人的生命的本质不具备在那种生活环境里边生活的那个特质，它不可能。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贪官产生的根本原因，对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用任何法律、任何教育、任何理想、任何政治，一切东西全部没用。这个就是神用了4000年的历史在世界上证明，人想在地上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吗？永远不可能。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生命。所以这个犹太人非常虔诚的这一个道貌岸然的老人家，又想要来到耶稣这个面前来 要找宗教了。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你的生命本质不发生改变，任何理论都是没有用的，任何宗教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福音的实质。那么我们今天开始了一个新的这个怎么说呢，一个信仰的里程吧。我之所以特别高兴，不是因为环境啊，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在形式上我们可以摆脱那些没有必要的约束。我们不是不受约束，我们绝对受约束，对吧？我们愿意受真理的约束，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接受那些宗教的东西啊，甚至于是一些不太正确的东西。所以我们到这里来，把那些宗教的外衣把它脱掉，我们盼望得着什么呢？得着实质。那么耶稣来，他传福音，他是神的儿子。当然神要做事情，就不是人能做的事情，人能做的就不是神要做的事情。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意思，对吗？那么人能做什么呢？人能做一点想法，告诉你点道理。人不能做什么呢？人不能产生生命。你说我孩子不是我生的吗？不，那是神给了我们最起初的生命，赋予我们这种生命能够产生生命的能力，我们才有可能产生生命。但是生命更新的能力，我们可以生一个孩子，但是你保证不了这个孩子的生命会一定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当神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类救主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们不要抛弃，我们要抛弃基督教，不要基督教，不要那个劝人行善，叫人虔诚，叫人有一个宗教外表的那些东西，我们把那些东西抛弃掉。我们为要得着基督，因为基督给我们的不是那一层的外表，而是那一个本质。这本质是什么呢？就是重生得救的生命。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重生的生命，我们在教会待再长时间，我们做再多好事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外表的东西。当我们有了生命的时候，所以当猪变成了鱼，它自然就游在水里边了，你不用教它，对吧？如果它不是鱼，你叫它憋着气在水底下，它可以待一会儿，但是它不能长期待下去。这是生命本质的差别。所以耶稣来了，他不必要再说我给你带好理论来了，因为四千年旧约圣经里边早就把所有的好理论全部写完了。可是人没有办法行出这些的要求，因此耶稣来，生这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要得着生命。那么在这里呢，尼哥底母这位老人家也很可爱啊，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我能再进妈妈肚子里边再生出来一次吗？耶稣说 No， 你所需要重生的不是肉体的生命，而是属灵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需要重生。那么咱们中国人现代的一些文学里边呢，也开始借用了很多圣经和西方人的思想啊，比方说浴火重生啊，这个重生这个概念呢，其实它是从圣经里边来的啊。我们经过了战争的洗礼，是吧？这个洗礼也是从圣经来的，是吧？那么当这个尼哥底母跟主耶稣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呢，主耶稣从今天咱们的经文里边说啊，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好，那么当一讲到摩西在旷野举蛇，可能在座的很多人就糊涂啊，有点不大明白这怎么回事。简单的来说，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不信上帝，因为以色列是个特殊的民族啊，神要训练他们做神的子民，他们对神的信心产生了问题。那么上帝呢，就用这个蛇啊，毒蛇进到他们中间去啊，咬他们。所以他们知道这是神罚他们的，怎么办？他们就祷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上帝就吩咐摩西做一条铜蛇，然后把这条铜蛇高高的挂在一个架子的上面。啊，所以咱们去过以色列，去过约旦的弟兄姊妹呢，咱们在尼泊山啊，还记得吗？啊，就有这个铜蛇的这个恢复样子的那个样子啊，大概就是那个样子。那么这个蛇一举起来呢，这个蛇象征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人仰望这条蛇的就可以得救，不仰望这条蛇的，他就被这个蛇毒就会把他杀死。在这里使我们看到主耶稣用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得救是白白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带来重生的生命是不需要你付任何代价的。有一些中国人啊，很不服气，好汉做事好汉当，对吧？凭什么我一看他我就得救，我自己犯了罪我下地狱，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很英雄啊，对吧？有时候我就在问他，你看不看医生？在座的人从来没看过医生请举手，从来没看过医生啊，看来大家都看过医生啊。你怎么不好汉英雄好汉当？你自己生了病你去找医生干嘛？你自己治你自己啊，是吧？为什么要叫人家来治，来要请别人帮忙，对吧？所以人不要那么骄傲。我们被神所造，同时也被神所帮助。有人说没有这个免费的午餐，听过这句话吗？没有免费的午餐。我请问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吃过免费的午餐？有没有吃过？ 是谁的？哎，你吃你爸妈的饭，你付过钱吗？对吧？为什么爸爸妈妈的钱付？你吃他的饭不付钱？为什么？因为他是爸妈嘛。为什么他爸妈他欠你的吗？哎，佛教里边就说了，对，是他上辈子欠你的，这一辈子来讨债。不，因为上帝的爱赋予了爸爸妈妈这种甘心乐意牺牲的生命。因为爸爸妈妈能为孩子免费提供午餐，造我们的上帝就免费给我们提供生命得救的这个工作。是一切一看他你就可以得救，就像午餐你吃进去你就饱了，对吗？就这么简单，不需要付钱，你只要吃就行。在这里说你得救不需要你做任何事情，你只要仰望他就行，这么简单的事儿。可是呢，有些人就是不仰望。你得永生，今天这个世界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叫做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对吧？这个世界已经出现很多很多痛苦，很多很多问题了。那么有人就说，上帝在哪里？如果上帝在这里，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上帝说，对不起，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你，是因为人类，是因为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所有这些家们把这个世界搞乱。当然不是家们的也一样搞乱，不过家的人，所有的这些家会把艺术搞，把这个世界搞得更乱。可是我们喜欢他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乱？我们的政治家说同性恋吧，婚姻乱了。我们的科学家说开发石油吧，砍伐森林吧，造电视机吧，对吧？搞基因改变吧，都是他们搞出来的。然后我们的生活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觉得我们好了，我们自己把世界搞乱。然后艺术家们就开始拍电影啊，搞出各种东西出来啊。这个我就觉得艺术家真厉害啊！前两天我唱一首歌，听那个 YouTube 里边一个一首歌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叫做《酒醉的蝴蝶》，有没有听过这歌？啊，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对吧？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有没有？啊？这个是不是艺术？咱们暂且不论啊。唱来唱去把人唱糊涂了，我怎么成了一个酒醉的蝴蝶呢？比喻的很有意思，其实他就在那三忽悠两忽悠，就告诉你，你本身就是个恋花花世界的东西嘛，你是蝴蝶嘛，所以它是花嘛，对吧？你就本来就在这里嘛，你又喝醉了嘛，所以你在这里边游来游去，本来就如此嘛，把你的犯罪巧妙的合理化，对吧？是你觉得无所谓，哎呀，大家都无所谓，都一样嘛，对吧？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我们把这个世界搞糟了，然后我们说，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你把这个世界搞糟？上帝说，你信我，我给你预备一个永远的，这个世界已经糟了，已经搞不了了，对不对？我给你开了一条路，就好像船沉了，你已经在水里边了，不是我让船沉的，是你自己把这个船搞沉了，对吧？现在我派了救生艇来救你，免费的，只要你上来就行。你说谁上？对吧？你有什么本事，你叫我不要掉在水里边？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不信耶稣的人。免费，神爱我们，就像你饿的不行了，我给你一碗菜，给你一餐饭，你吃下去你就可以免费的吃，你就不吃，然后你说你为什么让我肚子饿，你不是全能的上帝吗？你叫我不饿呀？上帝说你把饭吃下去你都不饿了，你说我就不吃，你说这是什么人？这是，对吧？不信耶稣的人就这样，对吧？他们的脑子整个混乱，真的叫酒醉的蝴蝶，对吧？喝的不知道醉到什么程度。最著名的经典经文啊，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这里的世人指的是每一个世界上的人，记住啊，每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例外。也就是说，就像我们阳光一样啊，圣经上说神爱世人啊，阳光照好人也照坏人，对吧？所以监狱里边那些人按时候出来放放风，晒晒太阳，呼呼空气，那都是免费的。神爱我们，我们在工作里边，很多人在办公室里工作了半天，哎呀，放下笔出去，啊，呼吸一下，看看阳光啊，舒服，和那个罪犯一样的，你享受的阳光是一样的。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孩子，所以他爱我们，爱到什么地步？把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献出了生命，付出了赎价。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在上帝面前亏缺了神的荣耀，犯罪的人要受罚，对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既然不是完美的，每一个人都要受罚，对吧？那么在哪里受罚？在哪里受罚？哎，在地狱里受罚。也就是说，地狱是为每一个世界上的人预备好了的地方。但是神没有判我们斩立决，给我们判了一个斩监后，缓期执行。那么在这个时候，神为人类预备了救赎的工作，使人类可以在不付任何代价的情况下，只要心意发生一个改变，只要他心意改了，神就可以让他得救。那么这个得救的方法，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把所有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全部讲清楚啊，在这里我们讲到，就是说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得救做成了一切可以得救的条件，是吧？所以咱们中国字呢有两个字非常有意思啊，我今天因为我没有电脑，弟兄怎么用想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字每个人都会写啊，这个福音的福字啊，上面有士字旁加一口田，这个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就是天人合一叫福，对吧？对吧？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上帝，我们没有福，我们在不安全的里边，我们需要吉祥，对吧？祥怎么写？上帝的羔羊，是吧？你遇见上帝的羔羊你就吉祥了，是吧？然后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要 求告帮助，求人帮助，对吧？求字怎么写的？是吧？哎，求字，它描述的就是一个没有耶稣的生命的十字架。你看啊，是一个十字架，下边一个钩。为什么有个钩呢？就是这个十字架要立在那个坑里的时候，旁边要钉上一根木橛，这个十字架才不摇动。所以是一个十字架，一个木橛，然后是一二三四，上面一个点，对吧？你记得耶稣身上就有五个洞，耶稣身上有五个洞，哪五个洞？一只手上一个洞，对吧？脚上一根钉把两只脚穿透扎在十字架上，这三个了，对吧？然后耶稣临死快死的时候，兵丁拿枪扎他，所以你看一二三，这一根是特别长的一根，那是兵丁的那一根枪扎他，然后上边还有一个点儿。为什么上边有个点儿？因为他带着荆棘冠冕，头上有血流下来，所以三根钉加一根枪，然后头上在流血。你要求的就是挂在十字架上被扎了五个洞的那一个。中国字写的太奇妙了，所以你求告什么？你求谁呀？你求他才对呢，对吧？然后他就会保护你。这梵文一出去就是救你， 对吧？然后他还会保护你，保护是谁保护呢？是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然后他的头上还有一块牌，你以为那是个呆吗？一个利人一个呆，不是，对吧？那是一个象形的词，他谁来保护你呢？就是那一个人，他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他头上有一块牌的那一个，那个牌上写的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对吧？所以我们的祖先早就留下太多的迹象，使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在我们不完美的里面，我们蒙福的路在哪里？天人合一。谁是我们在困难当中有吉祥？是上帝的羔羊。你要求谁？求那个钉在十字架上，身上有五个洞的那一个。谁来保护你？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头上有一块牌的那个，他能保护你。在咱们中国字，你说你勉强吗？你说这些字都是巧合吗？那也许是，他怎么会这么巧合？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祖先就告诉我们了，这是我们唯一蒙福的可能，对吧？所以他钉在木头上，就是永远的样子，榜样嘛，对吧？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主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每一个世界上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什么赐给他们？因为人已经把世界搞糟了，上帝要用他的儿子来救我们。什么样的人？虽然神已经付出了所有代价，为每一个人都付出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动得着了。我不知道等一会儿我们是不是预备了每一个人都够吃的午餐，但愿是啊。现在我看看数数人数应该没问题啊，我们预备了午餐，对吧？每个人都有的，免费的啊。然后呢，弟兄姊妹有感动可以奉献啊，你自动的奉献，但是我们不再按五块钱一份收费了，因为五块钱一份连成本都不够，对吧？那么到底规定多少钱呢？哎，最后算了，不规定了，对吧？就是弟兄姊妹凭感动奉献吧，啊，这个所以是免费的，给每一个人都有的。可是您能不能吃到肚子里边去？那人不能扒开嘴把肚子里往你肚子里塞，是吧？为什么是这样呢？也许你肚子有病啊，怎么反正你有自由嘛，你要不要吃是你的自由。但是神以我们的教会已经把免费的午餐给我们了，你只要吃进去就行了。所以不是午餐是免费的给每一个人，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吃下去，吃与不吃是你的自由，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主耶稣的救恩就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判了斩监后，但是现在他说所有愿意得自由的可以出去了，这叫好消息，这叫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弟兄姊妹，最大的好消息对于一个判了死刑的人，就是宣布他的死刑不执行了。因为如果他执了死刑的死刑的话，你给他钱，给他物，给他任何其他的东西，如果他死了还有其他的这些给他其他东西还有意义吗？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赚有再多的东西，你死了你下地狱了，你世界上这些东西能带去吗？不能。所以今天的人类，弟兄姊妹，也许你自己心里没想到这个问题，对吧？今天的人类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免除地狱的灭亡，免除我们罪要带来的刑罚。你说我哪里有罪？我没杀人没放火，那你就等于中国人都说谎吗？中国人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是完人吗？你既然不是完人，你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有罪的。因为完美不完美那是上帝定的标准，我们的良心里边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奉上帝的旨意来传好消息给大家。我们为什么办教会？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聚会？不是为了宗教，弟兄姊妹，不是为了宗教。我这个人在这里这个喊来喊去喊来喊去，没有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大家能够明白啊，然后让我们能够因着信白白的得着永远的福音。这是圣经里边告诉我们的，对吧？使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因为不信的人已经灭亡了。下边说要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世界上很多宗教都是来定你罪的，但是耶稣不是，乃是要叫人因他得救。我们要因着耶稣基督得救。你说我怎么需要得救？我好好的，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有问题，我们不知道的，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不完美而需要被拯救。然后说，信他的人，神不再定我们有罪了。就像你吃了饭，你就不再饿了，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你信神，你接受耶稣基督，你认他为你的主，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们可能过段时间我们开牧导班详细的讲给大家听啊。今天我没完全时间把讲出来。所以是信的人不被定罪，也就是说，一个判了死刑的人，你只要悔改认罪，接受一个对你拯救的方法，你就不再死刑，就撤销了，不被定罪就是死刑撤销。下边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个话说的有点意思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他定罪呢？因为他有罪嘛，每个人都有罪，我们的罪已经定在那里了。但是圣经上没有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因为不必说了嘛。但是这里说，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说神已经为我们做成了救恩，可是他拒绝，他不信。这个就像刚才说啊，如果有人不吃午餐出去了，他肚子饿，为什么？你直接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他肚子里没食嘛，所以他肚子饿嘛。这里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给他预备了午餐，他没吃嘛。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也就是说，每一个世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必然下地狱，因为在世上没有第二个拯救的方法。也就是说，你经过了一上午，你出去不吃午餐必然饿。所以这里说，你为什么饿？因为你没吃午餐。这里就说，为什么你会下地狱？因为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对你的救赎。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你必然下地狱，你不吃饭你必然饿，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儿。然后光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吧？光来到世上，然后因为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所以有很多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有些人甚至说，哎，我信我信，他不受洗。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们回答是什么？他说，我一受洗我不自由了。你去受洗，你去受洗。我等着我老了退休了以后我再去。这个时候如果他诚实，你给他拿一张纸，拿一支笔，你说，请你写下来，信了耶稣以后你不能做的那些事儿，你担心你现在想做啊，信了耶稣受了洗你都不能做了，你把所有这些事你把写下来，他一定不好意思写，因为都是坏事。所以不信耶稣的人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因为他不明白，他不懂，他懒惰，他也不想懂。哎呀，别听这个，我就是吃饱了不还饿，别的不知道。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叫无知。这种人任何人都有可能啊，社会任何一个层次的人都有可能无知。第二个事情呢，就是邪恶，就是他不想归正，他想要过最终，活在最终。所以光照在黑暗里的时候，他反而不接受光。说凡作恶的就不来救光，对吧？这个，所以我们说光天化日之下要做恶事，那就更可怕，对吧？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然后凡是行真理的就来救光啊，也就是真真实实的人啊。真理在这个翻译上也可以翻译成真实。所以信耶稣的人一定有一个基本的特征，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基本的特征就是诚实啊，一定是诚实的。因为我们是可以真真实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不信耶稣的人是不敢真实的面对 自己的人生的情况，不承认自己真实的情况。如果是我们能够真实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能够得着真实的福音的话，那么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从遥远的中国大陆跑到澳洲来啊，不管是从香港是从台湾来的啊，我们都是遥远的地方走到这儿来，我们走到今天这一个教会当中，这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奉耶稣的名把福音传给大家。那么今天咱们的教会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明白一件事情，就咱们之所以离开了那里，我们盼望的是我们更真实的把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大家，而不希望有任何人的事情在这里边掺杂。有人说，哎呀，我们这个这样不合一啊，怎么？其实这样更合一啊！我在文章里面写了，我们加入圣公会，我们跟圣公会合一，我们就不跟浸信会合一了，对吧？在这里 ，no， 我们不加入任何一个宗派。那么有人说，你们是独立教会吗？我们说 no， 我们不是独立教会，教会没有独立的，我们都是耶稣基督身体上的一个部分，普世教会里边的一员，是吧？所以我们不加入那个系统，不等于我们不跟他们合一。凡是在信仰上纯正的教会，我们都是合一的。那么在这里呢，后边已经摆上桌子了啊，我们盼望我们抛弃宗教，盼望我们在基督里真正的合一。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试图把教会不要办成一个机构，不要搞得很 official， 所以咱们的同工聚会我们不叫同工开会，是吧？这个我们试图不要把它搞成一个很正规化的，越正规化的教会越没有生命，对吧？盼望因为教会圣经上说永生神的什么，哎，咱们在这吃饭。所以呢，我把桌子椅子呢，我喜欢摆成圆圈啊，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好像我们是一个家，对吧？咱们不要搞得那么很所谓的正规啊，搞得很道貌岸然的，大家都在这里唱一首歌然后回家了，对吧？互相之间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对吧？咱们在基督里彼此切实的相爱，那么在地上我们能够活出天上一点点形象的，就是一件事儿，就是彼此相爱。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给我们以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耶稣没有说你们去传福音，这是命令，但是耶稣没有说是命令，对吧？但是弟兄姊妹记得，只有一个命令，就是我们彼此相爱，这是命令。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相爱的机会，那也很遗憾，对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没有了外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在这更自由，更能活得像一个家，我们彼此之间更能够彼此相爱。虽然我在这里站在这里讲话，但是绝对不表示我比弟兄姊妹高一层，是吧？或者我在教会里我就是什么什么。主耶稣的命令，共产党学了这一点，光会说不会做，叫什么呢？叫做大的服侍小的，用共产党的话说叫为人民服务。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是要服侍人，不接受人的，他不受人的服侍，对吧？我在这绝对没有这个意思要夸自己什么东西啊，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我早晨起来比大家来得早，对吧？我树上袋子绑排桌子做这些事情，对吧？目的这一个是我很自然，我也很高兴我这样做，对吧？我第一个来开门啊，最后一个走，我锁门，对吧？你说这是我们付钱给你，你来这是我们雇你来做的这个事吗？啊，我也告诉大家，很多牧师不这样做的，啊，我也可以不这样做，是吧？我也可以装得高高在上，是吧？你看那些社会上那些会骗人的人啊，他们都会骗的那个一个愣一个愣的，大家都拜他们拜的不得了。反而我这样做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说，哎呀，牧师你一点架子都没有，对吧？你这样人家不尊重你啊，是吧？这个你看你弄得像个小催本似的，是吧？这个到处跑，对吧？人家有什么事你都冲在前边，到时候你穿个衣服在那搬东西搬椅子，你是个牧师嘛，你30年的老牧师了，对吧？你得好好坐那，啊，一坐，对吧？你倒茶，对吧？哎，你哈，到时候摆摆手，对吧？你的那个样，别人才会尊重你啊，嘿嘿嘿，对吧？ 这叫不懂得上帝的爱，对吧？所以但愿我们中间呢，不要搞那套东西，对吧？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我们中间大的服侍小的是真的，我们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的，阿们。所以但愿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教会的道路，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同心合意兴旺主的福音，阿们。愿主祝福大家。